家人们，大家早安！回到家真好。踏上美国的国土以后，哇，你知道在台湾一个多月，一直就好像在冰箱一样。虽然外面天气很热，但去到每个聚会、每一个餐厅、每一个什么，都好像冷气要把你冻死一样。所以非常冷，我觉得好高兴回到自己的家，回到我们这个本土哈，你就发现可以在一个不需要有这个冷气的天然的冷气里面过生活，是很快乐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很幸福的，你们快不快乐啊？哦，感谢主，好棒，这个叫做成功的天父爱的家庭。因为这个天父爱的家，阿巴父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家，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救出来。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进入了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天父，是这个国的王，而我们是他的家人，是他的王子王女。而他不但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爱的家。他要我们快乐，他要我们喜乐地活在他的面前。好，那我们这一次到台湾去，真的是整个团队其实十几个人哈，去到台湾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几天哈，我们整个团队真的是非常快乐、非常喜乐的看见神荣耀的作为。好，那我再慢慢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因为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就是在追求快乐。是不是耶鲁大学他们今年的一月开了一堂课叫 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好，就是说心理学与美好的人生。但是他其实美好的人生他们整个去修的，你知道这一堂课成为300多年来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一门课。好，1/4的耶鲁大学的学生全都修了 这门课。好，那他们修了以后，他们把它称为叫做快乐课，快乐课。好，哎呀，我觉得很感谢主哈，在这个现在的学府开这样的课，开这样的课是可以改变这个社会。那为什么这个课这么多人修？好，快乐课，我刚好昨天看了这个东西，看了这个东西，我今天在等候主的时候，神对我一些开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快乐课哈，他们给他的总结就是讲到这个9点。好，我们看看这个9点。他说，简单的说呢，一个人要过得好，好，那你要过得快乐，好，那他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每一天要沉思至少10分钟，什么都不想。好，那其实这个，然后你再看往下看，往下看第5点，是不是？你看，好，第五点，每个月至少有一天放空自己，发呆。听音乐、看电影、唱歌，至少一天，好，一个月有一天。其实这两点是不是很像我们内在生活的等候神？是不是？你现在有没有等候神？一天至少10分钟的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哇，我们这个教会20几年建造下来，只有这么少的人至少10分钟在等候神，难怪我看到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快乐。这个是这么有名的、这么畅销的， 这么多人去选修的，而且选修的人哈，他们选修了以后，记者采访他们，因为这个新闻变得非常的流行，在这个在整个的美国，说这一门课影响了整个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校园哈。那他们发现，真的要花时间去改变自己的思想，然后改变自己的行为啊，那照这样去做，他们发现真的是蛮快乐的，所以他们觉得有用啊。那所以呢，这一门开这门课的老师，好，这门课的老师呢，他就说这课到此为止，做什么？他要让更多的人，他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网络来修课。来操练，来学习，好。结果他把这个课一停止了，一放给这个在网络你都可以来修这一门课的哈，两个月马上90,000个人上去修这个课，选修这个课，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在这个主快要回来的日子，人最缺少的是什么？快乐。为什么？啊，你怎么样你可以快乐呢？啊，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这个哈，好，然后你再看他的这个好，请大家看第二点。第二点说什么呢？每天花半小时，每日写下你感恩的事，至少5项。包括你大便通畅，你都可以感恩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就可以感谢，可以知道这一点的重要，因为你新陈代谢比较慢。好，年轻人，一切在你身上的生命的恩典，你都觉得理所当然。好，但是如果你可以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感恩，感恩，这会塑造你一个非常美的性格。非常幸福的人生，好，就是开始感恩，好，好，这件事我们在内在生活有没有教？有教，好，就是要感恩，就是在赞美的这一堂课，我们是不是有教？我们是不是有教凡事谢恩？好，好，那然后你再看，他说第四点。每个月至少写一封信给你感恩的人，好，他说你最好每个月哈，就是花个15分钟写一个，写给一个在你生命中带给你的祝福，好，你实在要感谢他，深深的感谢他，花这个时间去写。他说你写出去这样的一封信，你会至少快乐1个月。哇，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们去研究，去调查，去统计发现的。那 我今天早上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借着这几点在我的头脑里面就开启我，这岂不就是我给你的内在生活吗？是不是赞美等候神？而他的等，我们的等候神跟他还不一样，他只是让你放空，放空。但是放空其实也蛮危险的，如果你的灵很开，你放空那个当中的氛围是比较邪灵比较昌盛的地方，你很容易邪灵就进去，你知道吗？而我们的等候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等候神是有一位对象，而这位对象是谁？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父，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好，所以我们等候神是在用我的全心灵在亲近他，因为他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来侍立在他的面前亲近他。他说当你每一天 你不要把你的 schedule 排到挤到不得了，满到不得了，让你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子让你会快乐不起来。好，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紧到那个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做，他说至少十分钟，他其实在演讲里是讲十到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好，他说就是怎么样，在第二点里面讲的，好，不是在第一点，沉思至少十分钟，沉思至少十分钟，这就是我们的亲近神，我们只是侍立在他面前。好，把你的思想拉回来，注视他，爱他，亲近他，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神现在借着外邦世界在教这个，人家是花钱去学，你们天内在生活是不是都不要钱？是不是不要钱就不宝贵？不是，宝贵的人你一定会快乐，而且你会越来越喜乐。而且当环境越艰难，每个人越愁眉苦脸的时候，你里面越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为什么？因为当环境越艰难越不容易的时候，神是一直笑脸在靠近你，他渴望因为环境的压力使你心转向他，以至于他可以抱抱你，他可以看见你的脸。他说我的歌词，我的美人，你的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面貌秀美。好，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也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非常 care 你。你可能想跟你的老公讲讲话，你的老公说你少烦我，我这个 program 还没做出来，我这个 project 还没做出来，我压力很大，你不要跟我讲话，是不是？好，你让我安静，不要烦我。所以你会觉得好孤单，没有人想听你说话。但是有一位胜过一切的良朋密友，他在你的里面，他渴望听你，听你最近的心情如何，听你最近有什么不快乐或者很受压的，让你很紧张的，或者让你很禁不住要忧虑的。他很想听。而且我告诉你，这一位在你里面的良朋友，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绝对会改变你，解决你的问题。你跟人讲，人嫌烦，人没有办法承担你的压力，你的重担。但是只有一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他已经背在他的肩膀，他叫我们要把肩膀的重担给他，他乐意背，他喜欢承担你的重担，他已经承担你的重担，他要你把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他。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这些日子你不快乐，不是因为妈妈不在不是因为谁不在，而是因为你忘了操练内在生活，你所学习的，所领受的，你渐渐把它摆在一边。而现在世人正拾起一点点，花好多钱，花很多时间去拾取一点点，然后再花时间去操练，然后说好棒哦，好棒哦。你知道这些大学生，聪明的大学生，他们要操练放空，还不是等候神，但单单放空都已经可以经历一种平静的安息的一个喜乐，不会思虑烦恼的一个喜乐。但是留意，如果你的灵很开，不要随便这样放空，你要有对象，是神， 所以我为什么说有精神衰弱的人，有忧郁症的人，不要，或者有精神病的人，你不要带他等候神，因为他需要的是赞美，他需要是听赞美，然后开口赞美，然后开口感恩，然后开口宣告神的话，读神的话，导读神的话。精神有问题的人他需要这样，因为他有精神病或神经衰弱，那个邪灵也很容易进来跟他讲谎话，欺骗他，控告他，定罪他，所以像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叫他等候神，他需要先赞美，以至于让他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力量进到他的里面，以至于他开始有力量，会抵挡仇敌，会征战，然后慢慢他才可以进入等候神。好，那我就是在我们再一条一条来看啊。好，第一点就跟我们的等候神有一点像，第二点就是有关我们的赞美，也有教导这一方面，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要除掉一些负面的社群网站，你不要加入太多这种负面的社群网站，会使你很容易埋怨，很容易被感染，以至于常常愤怒，而且觉得没盼望。好，第四点，每个月写一封信给你感恩的人。第五点，每个月有一天放空。好，第六点，怎样？睡觉前阅读那些会带给你平静的书，或是聆听使你感动的音乐。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睡前啊，你睡前啊，你就读诗篇。这个是我比较常做的。好，你睡前读一篇诗篇，就是那个会带给你平静，带给你感动的音乐。好，然后呢，好，第七点就是当你烦恼的时候，扭转它的方法就重复上面的六点。好，重复上面的六点。好，再往下，第八点，不要对成功跟金钱有过高的渴望。好，而且不要用成功跟金钱有多少来定义自己，终会有一天你不再那么成功，你的收入会降低，到时候你的人生曾经的虚伪、骄傲、自信可能一夕之间就崩毁了。好，那这个第八点，不要对成功及金钱有过高的渴望，这是不是我们也是在教会里常讲的，就是什么？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当你的里面对于世人所谓的成功，是这个世界物质的这个财富、金钱，你的渴望过高，以至于呢，你就会变成你的心没有空处给神，你整个可想的是这个跟神在对抗。好，所以你爱马门、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内在生活在讲的，是不是？最后他做总结，最后快乐的秘诀是给予。好，那他说，根据大多数据的研究调查，不断的给予帮助他人，从事这个志工的工作，是拥有最多美好人生的人，也是最快乐的人。好，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不是在乎外面的环境如何，外面的环境几乎差不多是一样的。等一下我可以讲到我们在台湾教师营会，那个教师营会，现在的教师，哇，我们这个教师营会一共有350个人，350个就是老师啦，或者是系主任啊，或者校长啊，这样哈。你知道，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末世，这些老师里面很多的受压， 委屈，然后忧郁，极大的压力，他们很沮丧，没有盼望，就是活在这样的里面。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里面充满了愤怒、沮丧、忧虑，前途茫茫，因为有极大的压力，不知如何过。甚至有人说，有老师就有这样，大那个国立大学的教授就跟我们讲说，我这三天真的得着很多，但是你们走了以后，我还有362天要过，这样我还有362天要过，所以他就说，你们可不可以，继续 follow up 的带领我们怎么过内在生活？他很渴望有内在生活小组，好，很渴望有一群人可以一起的分享交通，一起的这样的分享，以至于彼此的激励，好，那彼此的造就，他渴望有内在生活小组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神这一次去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北中南很多的老师已经开始在连接，而且他们开始要，有的人已经都听内在生活好多年，有的人还没有听过，有的人才刚开始听一点，但他们开始要连接起来，北中南各有不同的内在生活小组，他们要在使他们可以这样继续的活在神的同在里。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你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最近生活都没什么好快乐，生活淡如水，好，那很可能是我已经失去了跟这一位住在我里面的这位良朋密友的连结，亲密的连结，所以我的生活就会淡如水。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对神充满了感恩，对人在表达我对他的感恩，那还有呢，也没有真的来亲近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变成整个注意力就是在我的工作、我的服事的对象、我的这件事的解决、我的责任义务要照顾这些孩子、要煮饭给老公吃，好，就是变成都只在责任义务这一些的上面的时候，你就会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如果来到教会一年了，已经一年了，你一定要进入这里写的第九点。前面其实他只是略略有分享到一些方法，是我们内在生活就已经有教的赞美跟等候神，对不对？好，那然后呢，他第九点讲的就是今天我特别要勉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开始踏上去的。他说第九点最后他做一个总结，快乐的秘诀，你除了做上面的以外，你最后你就是最快乐的秘诀。这是他们经过许多的研究调查统计的结果，去采访许许多多非常快乐的人，他发现你为什么会这么快乐，好，你做的是什么事。这些非常快乐的人，他们都共同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关怀人，在跟人的人际关系的交通上，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帮助人，去关怀人，而且不为金钱，不为名誉，不为感谢，就是一个义工，一个志工。他说他发现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们这个团队十几个人去到亚洲，用人家大部分亚洲的人是7月就往北美洲跑， 是不是往北美跑？因为这里天气凉嘛。只有我们这北美的十几个傻子，就在那里亚洲台湾最热哦最受不了的季节七月，然后就往台湾去跑，往亚洲去跑，是不是？你去看台湾很多的教授，很多的企业家。一到了七月，孩子放假，他们就是带着孩子整家到美国，因为天气好，天气好，不会又湿又热，是这样。好啊，要不然你就要没有一点点时间不开冷气，你就全身是汗，就这样的天气。可是我们却有十几个傻子，就是哦，就是都是七月之后这样往那个地方去跑。啊，那里有宝贝吗？啊，有吗？有，因为耶稣的吸引我们要踏上去，去给予，去把耶稣的爱去给出去。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位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把这位父神的美善，他的 goodness， 他的良善去表明出来。耶稣在地上，你看四福音怎么描述耶稣？耶稣在地上，他遇到的最 tough 的人，最难搞的人，最让人瞧不起的人，耶稣是用什么的态度来对待他？这颗美丽的心会夺了我们的眼。夺我们的心，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去到亚洲这么快乐？这么快乐，因为我们是一个天父爱的家，这一个家子家族企业去到台湾，要什么？要兴起下一代，啊，兴起下一代。所以我们在教育的这一个山头，好，这个。教师服侍这些教师们，好，然后呢，我们也在青年学校啊，还有青少年学校，好，我们今年也开始了青少年学校，好，青年学校、青少年学校，就是一直要去兴起下一代，好，那我们在青年学校是在一个在埔里，好，那里有就在聚会的地方的旁边是一个湖，那个湖的上面有两尊大偶像，很大的偶像。那我们的青年人呢，青年弟兄就说，哎呦好讨厌，每次上厕所那个阿姨就这样看着我，还把她称为阿姨。那就是他等于是你在宿舍都看得到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他，所以你就觉得他在看着你，这样。好，那可是你知道吗？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450个青年人，从第一堂聚会，圣灵就大大的临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做极大极快速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那七天下来呢，不但他们每个人生命的翻转，好，而且有很多很严重的病，不可能得医治的病得医治了。好，那而且35个慕道友决志受洗，七天呢，七天，不是布道会哦，我们是青年学校，是来建造青年人的生命，好，是来建造他们生命。居然35个决志，而且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就是说，当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命定是什么？啊？哎，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神借着安童牧师预言，跟我们整个教会预言说，我们这整个教会都是什么？都是要做属灵父母的。你知道 what an honor， 这是一个何等的命定，何等尊贵的一个命定。在创世纪你会发现，神造人类，神造亚当夏娃，就跟他们讲，你们的命定就是要生养众多， 我会让你们生养众多到遍满全地，而且你们手中所做的一切会倍增倍增，然后你们会掌权在全地。这是神，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类，神要我们在地上所活的生活，所扮演的角色，生养众多。哎，你喜不喜欢生养众多？啊，有的人不喜欢，生一个孩子就已经都要他的命了，还要生养众多。啊，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啊，生养众多快不快乐？只有两个人说生养众多快不快乐啊？啊，难怪现在人都不大爱生啊。啊，这不大爱生是错误的思想，是吧？生的时候，怀胎的时候是有怀胎的不容易、痛苦啊，生的不容易。但是这个一直生出来，带给母亲的安慰、喜乐，而且生出以后啊，他的可爱，他的这一切，都是成为我们好大的祝福。真的很大，我看过一些都是41、2岁、40岁到42岁才怀孕，这样的父母，他们当时都觉得很沮丧，好不容易孩子青少年又怀了，不小心怀了，这都是基督徒怎么讲不够认识神。基督徒，你所有的怀孕都不是不小心，没有一个是不小心的。你知道吗？都是天父给你的，都是宝贝耶，每一个都是宝贝，每一个都是要祝福你的。如果你懂得天父的心，然后你懂得有对的回应，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成为你好大的祝福，好深的满足。我虽然被呼召是为神守独身，但是神好多年前就跟我讲，我必成为多子的乐母。而就在这几年，我觉得我更深的体会，我更深的体会，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父母他的孩子，我都觉得这都是我的，这就是我的家。你看他，这个是我的儿女，然后这个都是我的儿孙，我就觉得我好满足，我有好多属于我的孩子、后裔、家庭，我是很富足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快乐。所以天父让我们这个家，就是以内在生活为根基，在内在生活的根基上去，内在生活的根基就是要建立起你跟神。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28节，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好，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对不对？好，所以呢，神早就告诉我们，生命之道，你拥有这个生命，生命之道，生命的道路，就是叫我怎么样呢？啊，见你的面，因为你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一直的强壮健康，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充满了一个满足的喜乐的生命，就是一直见你的面，见你的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就是太久没有见神的面，或者很久才在聚会里面，才在祷告会里面见一次神的面，是不是？所以你要见神的面，你就会得到满足的快乐。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神要 整个内在生活一篇一篇的信息都在帮助我们，就像这里心理学他们教的怎么样快乐，他说快乐有一些是首先你要除掉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东西。什么东西会不快乐？就是那些负面的啊，那些社群网站，好，那你常常听人家牢骚、埋怨、好谩骂、好批评论断，你里面实在是乌烟瘴气，快乐不起来，是不是？我每次如果听到说哦，这个人抱怨什么啊，那个人埋怨什么，我的头一个头就两个大。父母喜不喜欢听埋怨的话？你如果一回到家，你的孩子就说：“爸爸，你看，弟弟就是很讨厌，好，他总是不听话，好。”然后弟弟就说：“爸爸，你看，哥哥好爱打人，好，我好讨厌哥哥，好。”反正你遇进到这样的家，你会不会很想离开？啊，对不对？好，会很想离开嘛？所以神。天父为我们预备的爱的家，天父爱的家，他是要我们在内在生活的根基上，这个内在生活除了刚刚讲的赞美等候神，都是建立，都是赞美跟等候神都是帮助我们一直见神的面，在一切的环境的震荡、环境的压力、各方面的不容易的里面，回到里面去见神的面，去感恩，去亲近他，这个就是内在生活。借着这样子，你里面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那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在内在生活的根基上，还有内在生活也是除掉，内在生活就是要致死老我嘛，致死老我。你去听他这个耶鲁大学这个你如果去修这门课，你会发现他讲到你要快乐就一定要减掉，先减去那些不快乐的因素。好，那什么是让你不快乐的？好，就是那一些负面的，好，还有你那个过高的错误的期望、错误的可想、好错误的羡慕，好，还有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模式。好，他说你为什么会有不快乐的感觉、闷闷的感觉、好很受压的感觉？他说感觉呢，其实是你大脑是怎么样的评估，然后你所做的选择，那个就成为你的感觉。所以如果我大脑都装的是神的话，神的价值观，神说万事都在为我效力，万事都在为我效力，要叫我这个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每次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不要第一个就是害怕完蛋了完蛋，而是说主，我感谢你，这件事我虽然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我知道这件事会为我效力，因为不是你允许都不会临到我，所以你就可以为这件事一直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神、感谢神，你就会去越过，然后你就会开始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因着你的赞美给他开了一条路，他就可以把他的救恩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内在生活是，我不是说我十年前已经听了内在生活的信息，我全都听过了，然后现在我就过我自己的外在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内在生活是要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生活，而且这个成为一个天国的生活，天国子民的生活，直到你到活在神的国度里，直到你到天堂见主的面，你都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直见神的面。你到了天堂也是这样，哇，因见你的面我得着满足的快乐、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喜乐，是不是？就是这样。那所以内在生活呢，那如果你已经来教会一年了， 至少你已经来一年了，你就应该过内在生活，你已经会赞美等候神，这是跟神一直的见他的面，见他的面。好，每次在各样的震荡都使你更渴望见他的面，更迫切见他的面。当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里面就越有说不出来的满足的喜乐。然后呢，你除了这样见主的面，内在生活也教到征战得胜之方。好，那真正得胜之方，特别就是在你的每天的生活里面，你遇到另一半讲话的出入，遇到孩子的这个不懂得感恩，遇到这个工作同事的这个总是不合作，好，遇到上司的很过多的要求等等的，这一切你真正得胜之方都教你怎么去征战，怎么样思想的征战，怎么样我有这些情感情绪的征战，好，怎么样对我这个老我高高在上，以至于气愤到不得了，气不过，一直气不过，这时候就要去征战，对这个老我的征战。那你借着这样征战，或者是遇到一个疾病很危险，我会很害怕很担忧，这个时候怎么征战，对于身体疾病的征战，这个都在征战得胜之方里面教。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去听？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去操练？如果你没有操练，那你就是一直让仇敌来压你、炸你、欺压你、践踏你。你可以去反攻的，你是神国的王子，武器都在你的身上的，你一开口赞美就是非常好的武器了。好，你懂得等候神，进到内室，隐藏在他的里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好，那所以内在生活不是你有没有听过，而是你要去操练。特别是一些老基督徒，我们耳熟能详，你可以回想几年前你是不是在水深火热当中，而你借着内在生活怎么样家庭关系改善，你跟老板、你跟同事的关系改善，你跟同学室友的关系改善，然后你就开始把神又放一边了，拜拜。你要继续的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得着满足的喜乐。然后呢，还要这个第九点所讲的踏出去，开始给予。好，所以我们教会就在这个内在生活的根基上所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军队，而这第一支军队就是天父爱的家。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教会的意向了吗？所以我们最上个月福音月，有一些人信主，欢迎你来到天父爱的家。这个家的建造完全照着天父的心意在建造。好，那所建造的就是要建造起一个爱的家。这个家的核心就是天父是我们的中心，我们这个家是天父的家，而他散发出来的爱在他众儿女的身上，我们也要一直去活出像耶稣一样，把天父的爱、天父的美善去表达出来。好，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达、表彰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现在知道你活在地上，你神把你带来这个天父爱的家，他的心意是什么吗？就是他要借着内在生活建造你，使你可以一直见神的面，一直这位神就在我的里面。当我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但是借着我，借着跟他亲近、顺服他，还有谦卑下来，然后愿意为一切发生的事来赞美、来感恩，我里面的眼睛会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明亮，然后我因见他的面，我得着他的同在，我就有满足的喜乐。这是神这个家有责任要这样的建造你，但是建造你不是你跟神的关系而已，天父要你来跟他连接，目的是什么？使他的爱，使他的火热的爱，烈火般的爱可以烧进你的里面，让你用他的爱去爱每一个你遇见的，爱这个世上困苦可怜的人，他要我们去爱。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在这方面会做很快的工作，他要使他的众儿女很快的成熟起来，然后去爱，去爱，去给予，就这样。好，你知道他们教的这个给予哈，就是说他是说你试试看，你他说一个小小举动就可以让你很快乐，就是例如你拿20块钱或者5块钱给一个有需要的人，哇，你就会很快乐。这个我尝过，你尝过吧，对不对？多多去尝吧，5块、10块、20块给有需要的人。他说就是这样一个举动会让你很快乐。我在台湾，我每次搭计程车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给他一点小费。哦，计程车司机就很快乐，因为他很惊讶，哎，台湾没有人给小费的，知道吧？那我喜欢给小费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主耶稣祝福你，愿主耶稣祝福你，哇，他就很高兴。那这也是一个传福音嘛，你就一直在撒好种在他的里面，让他知道神的儿女是大方的，是富有的，是喜欢给予的，是喜欢祝福的。这就是每一个做神儿女活在天父爱的家，神要你活出来的生活。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群人去到台湾那么快乐，因为一个家子在那里服侍，那你会发现果效非常大。好，那像这个有一对夫妻，一个太太呢，她已经来我们青年学校来3期了，这次来是第3期。那她的先生从来都没有来，他没有信主，但他看见他太太来了青年学校改变很大，所以他这一期呢就想要来看看到底他太太在做什么。好，那他来了以后，好，那然后那个尤哥夫妇知道他，马蒂娜牧师知道他们说在家里夫妻常常因个小事就吵架，好，所以马蒂娜牧师就请尤哥夫妇来辅导他。好，那尤哥只是就是问他说，尤哥就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就是说他说他们夫妻吵很厉害，那尤哥只是问他一句说，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哇，他就大哭啊，就大哭说他的父亲对他怎么样不好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尤哥就说，那你要不要接受这一位永远的父亲，这位天父，他不会嘲笑你，他不会论断你，他很爱你，而且以永远的慈爱爱你。你要不要认识这位父亲，让这位父亲天父住到你的里面，你要不要接受他？他说我要，就决志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这个天父爱的家的儿女们，是在这个家的恩膏里面的服侍，你会发现都很亲神，也很容易带人信主，这样。好，那还有呢，我们这个一起出去哈，我们一起出去，像我们带着这个我们的春阳秀静的老大哈，祖乐哈，他16岁哦，那他很会打鼓。我们就带着他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青年学校，去亚洲服侍？他就说好，好，他就跟着我们去，16岁。结果昨天我就问了他妈妈说，哎，那祖乐他有没有跟你讲他得着，他有什么得着？ 他说有啊，他一进门就跟我讲说，妈妈爸爸你知道吗，我发现了我有另外一个家庭。他说哇，我发现了这个属灵的家庭这么好，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哦，我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哦，他们都好好，他们也都对我好好哦，好啊，他们也会教我说哦，这首歌哦，你可以这样打会更好，还有那样的歌曲你可以那样打更好，好，所以他说啊，他得着好多，而且他们好有爱，所以他几天的相处下来哈，就这样出去一个月下来以后，他现在已经叫 Evan 叫 Papa Jim。就因为 Elvin 姓锦嘛，哈，他就说爸爸锦，锦爸爸，哈哈，这样，啊，你看这一个天父爱的家，他爸妈也很放心，把他的长子16岁的儿子让我们带出去，啊，这个孩子也教得很乖，哈，跟我们在一起好可爱，哈，然后呢，我就问他，我昨天我也问他，我说你去你有什么得着？他说哟，他说我本来很害羞，哈，我本来很害羞，我没有信心去为有病的人祷告，哈，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就会好。但是我出来服事呢，我看见圣灵这样的做工，哇，每个人要得医治那么容易，所以我就开始有信心了，哈，去为别人按手祷告。他说我现在比较快。很快的，圣灵一感动我就很快的顺服，而且有这个勇敢，有这个勇气去为别人按手祷告，这样，然后他说他现在呢等候神就很容易，等候神很容易就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而且他都可以等得比以前更久，这样。那他说他在飞机上啊，他很累的时候，他就安静在那等候神，哈，他很累，他就安静在那等候神。哇，忽然间神的同在就好丰富。他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眼泪就一直流下来，就被神爱到了那个温暖。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搭飞机，哈，然后他就累了，他就等候神，哈，然后呢，他说。他呢在飞机上流鼻血，然后喉咙痛，痛跟痒，其实喉咙痛跟痒就是差不多要咳嗽的那个前兆了，这样，然后又流鼻血，结果他就等候神。他等候神的时候没多久，神就跟他讲，你为你旁边这个人祷告。那他就睁开眼睛看他旁边的这个外国人，他一直打喷嚏，一直打喷嚏。他就那我们主任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那个过敏，好 allergy， 好，那对方就跟他讲是，好，那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好，他说好，那主任就为他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的鼻血流鼻血好了，喉咙痛跟痒也不见了，然后呢对方他也没有再听见对方打喷嚏了，从此就没有再听到对方打喷嚏。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内在生活的操练是为了你要最后这一步的给予踏出去。你内在生活的操练是你得着神的同在。而且你也懂得各样的武功，遇到什么的事该用哪一招去抵挡，该用哪一招去得胜。但是呢，你不能只停在这个地方，每一个过内在生活的，神渴望你，神命定你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一个真实过内在生活的人，你一定会生养众多，你一定会倍增又倍增的。因为神渴望你跟他一起在宝座上做王掌权， 他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可可怜怜的人，他是要你成为一个影响很多人、祝福很多人的人，包括我们这个16岁的我们的下一代，他就是跟随圣灵，他借着跟我们出去，他开始有胆量，一直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好，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他这样一祷告，哇，他没有想到，真的不但对方得医治，他自己也得医治。所以，亲爱的家人，神要我们给予，常常不是在我非常强壮、兴盛、丰富的时候给予一点给出去，不是，常常也是在我觉得软弱不足，我觉得我不能、我不行的时候，神说：“你给出去，你给出去，你去爱，去关怀，去为对方祷告。”而当你这样去的时候，神要你经历神国的律，超自然的律。神国的律是一个超自然的律，不是我理性通过现在很合理的会有这种事发生，不是，神常常是借着我们的顺服，他彰显出不太可能发生的结果给我们看。为什么？他要我们惊喜，你知道吗？他是一位喜欢我们惊喜，而借着这一切，他是在揭开我们的身份给我们看。也就是说，我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一个可以祝福很多有需要的人的人，你了解吗？你不是一个等着别人一直在给我一点爱，在给我一些开启，在喂养我，不是，你差不多来一年，你就开始是一个开始可以一直踏出去给予。你只要学了赞美等候神，你真的就开始要操练给予。特别是一个刚信主的，你周遭也都是没信主的人，有旁边周遭很多人需要你来带领、来拯救、来生养。就像保罗说的，我用福音生了你们，生了你们。所以你没结婚，你照样可以生，你可以生很多的、很多的属灵儿女。那你看 Evan 也才几岁，20几，是不是？30出头，哈哈，感谢主，你们都彼此很熟，太好了。好，我呢常常记住的都是最早那个时候，最早来那个时候的年轻年纪，我常常这个会存留好多年在我的里面。好，所以有的我还记得他18岁嘛，哈，怎么现在28了啊？做妈妈的就是这样，你知道，你们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是小孩，永远年轻貌美。好，那我们这16岁的主任哈，他说，你看他16岁，他现在已经很勇敢的，随时可以顺服神去为别人按手祷告，而且有信心他会得医治。神要的就是这样，因为救恩他已经完成了，他只是需要有器皿，听他的指令去，就是这样。好，那主乐呢，他说他这个他借着这一次这样跟我们出去服侍，他说他现在比较可以感受圣灵的引导，他说圣灵引导他现在要怎么样打鼓，圣灵现在要做医治的工作，那他就知道要怎么打，然后圣灵有时候引导他说，现在我要带领大家征战，哦，他就要开始打征战的鼓，好，他开始要释放人从仇敌的手中出来，哇，多棒啊！16岁的孩子，一个基督化的孩子，常常一个基督化的孩子，除非父母的生命真的实在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在活，否则基督教长大的孩子常常对神都比较不渴慕、不敬畏， 是为什么？因为他父母的榜样没有让他看见那个圣经里面所写的美善。可是当父母是真的照圣经所说的在彼此尊荣对方对待对方的时候，孩子们是你就看见这个孩子没有那个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的那个不服啊、叛逆啊、批评论断啊、愤怒啊，他就没有。然后呢又跟着我们出去，哇，他就尝到了什么叫属灵的家。哇，这个家，天父爱的家的真实。所以他好兴奋。那他就回来跟他的弟弟说，弟弟，因为他在那个青年学校，他就发现哦，我们还要雇人来做音控，音控还有录音剪接这一些。那主乐呢他就说他跟他弟弟在英文部的青少年团契，他们两个都是做音控还有这个录音剪接这方面，而且还要在敬拜团队打鼓，这个服侍这样。那他说他这次回来啊，他就跟他弟弟讲说，弟弟，你下次跟我一起去亚洲宣教，那你就可以学到更多，然后你还可以帮助我们做音控跟录音，他弟弟也好高兴，说好这样。好，那我说哇，你知道我多高兴啊，你看我们带着50几岁的敏文马蒂娜他们，然后接着呢协聪他们，这个差不多4字头的然后这到3字头，哇，今天怎么样都把你们年龄秘密全部告诉，哎呀，是啊，天父爱的家没有年龄的秘密，天父爱的家年龄都算不得什么，哎，看起来都是年轻的。你看罗莎都不在乎说他几岁，他都七十，你看72还是这么年轻啊，跳舞还是跳得很高啊，你知道吗？所以把世界的那个观念除掉、剪掉、除掉，不要在乎年龄了。我从来都不在乎年龄，我都公开宣布我的年龄，因为年龄不代表什么，你知道？因为里面都是永远是年轻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年轻啊，像少年大卫一样的年轻啊，你知道吗？就是这样，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那个生命所得着的恩典。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然后我刚才你讲了，讲到4字头3字头的Evan 他们然后又有这个2字头的 Christopher 然后又1字头的祖乐，他们Anna 我就不讲了，我不知道他几岁。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们这个天父爱的家，你知道我好兴奋哦，我好兴奋啊！那就是一层一层，我们没有断层，我们一家子，我们下次还会带15岁、14岁的出去宣教。我跟主乐讲说，你要在青少年那多多的跟他们讲你的得着，鼓励他们储蓄钱，下一次跟着我们去台湾，跟着我们去亚洲，我们亚洲会开，我们在台湾会开始有训练中心，神很多年前就已经跟我讲，训练中心要在全球各地设立，我就放在心里，这是神借着温哥华的一位先知跟我讲的。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他是透过别人来跟我讲，来叫我打电话给他这样 啊。那我只是放在心里，到了今年我就觉得时候满足了，要开始了，要开始。结果我在这个教师营会宣布，还有在青年学校宣布，他们都高兴到不得了，高兴到不得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在我在青年学校，我只有讲说我们会在台湾哈设立哈啊，就有一位就跟我讲，一位他就说，他说江牧师，我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上一期的青年学校来哈，因为我是福音派的，所以你们跳舞啊、赞美啊，我都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哈。但是我回去以后呢，我家里发生很大的事故，我们的经济几乎要破产哈，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听内在生活里面讲的赞美。他说我就开始听赞美，然后我每天都赞美20分钟，是借着这样我才有办法得胜，越过我那个不容易的环境。好，那所以我这一期又来了，我现在会赞美，而且我每天都赞美20分钟，对我很大的帮助。可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的人都需要，都很需要这个内在生活，你能不能把训练中心也在马来西亚设立？我说会，你这个是印证，其实我已经这些日子已经知道我们也要在马来西亚设立啊，那你今天是个又是个印证。然后我就请他们说，你们从马来西亚来的，如果我们在那设立训练中心，你们愿意参与这方面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找地点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啊，你们可以帮助的，请你们愿意帮助的，请你们写下名字、电话、email 哈。哇，写了这么长的名单，你看。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季节？这是一个时候满足的季节。5778，2018年，是记不记得在今年的年初我就跟大家讲，这是神要带我们进入命定的一年。5778，记不记得5778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5778以色列的5778这个年呢，是一个很多的门会打开的一年，恩典的门、盟约的门，好，神一个一个门要打开。而我们现在5778的结束在什么时候？今年的9月9号。所以我们为什么全球的基督徒发起了一个40天的禁食祷告，从8月1号到9月9号，40天，全球的基督徒借着我们合一的祷告，能够使很多的神应许的门要打开。那个恩典的门，那个盟约的门，就是我们跟神那么亲密的关系的婚约的门。好，还有呢，我们的5778是要带我们进入美地，迦南美地，我们的命定。我记不记得今年5月，我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特会里面有分享，我分享到神要他带我们进入命定。那我有讲到我的命定，我其中的一个命定是要做什么？神国教育部长。好，那所以呢，我就问神，那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好，我对教育真的充满了兴奋，充满了负担，好，充满了热情。好，为什么？因为可以造作许多英才，可以培育许多杰出的下一代，可以培育许多神国伟大的杰出的下一代，这是很兴奋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没有积极快一点的培育出神国的杰出的下一代，下一代仇敌正知道他们不是成为极好就是很可怕的一群人，所以仇敌是气愤愤的一直在攻击他们，玷污他们，引诱他们，迷惑他们，你知道，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一起来这样经营建造。好，那当我们这样踏出去，撇下自己教会的需要，撇下这边还有好多事情，我们就是去在最酷暑最不容易的天气，我们在这边就已经听到说那边都38度、40度摄氏，好，但是我们还是欢喜快乐的去，好，但是我每一次去，神都给格外的恩典，格外的恩典，好，然后去了，像我们这一次的教师营，我们是3天的教师营，3天，好，那。我就宣布了，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实验学校。基督徒或者教会，如果3、5个基督徒，你们有这个负担，你们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实验学校。好，教会有负担，教会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实验学校，因为现在台湾少子化，好，那。这个很多学校招不到学生，要关闭，所以教育部呢放给民间，也就大家可以去认领，啊，要办实验学校，甚至国家还可以给你经费补助，啊，那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办小的实验学校都可以。无论如何，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生养出一些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培育出一些神国的下一代，是不是？这是不是你的负担？因为只有教育这座山头，你不得着教育这座山头，国家就没有未来。因为整个世界是一直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所以青年人，如果你不积极的教育他们，带领他们，你知道他们会是怎么样？他们会是一群充满了批评、论断、愤怒、不懂真理的一群人，活在撒旦的口中的一群人，随时会被吞咽，随时会被吞没。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时代，充满了黑暗的一个时代，所以他是需要神的家，天父爱的家，每一个人去做属灵父母。那我发现你只要一踏出去进入命定，踏出这个命定，你是很大的兴奋跟喜乐的。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教师营，哈，教师营会呢，就是我就跟他们讲说，实验学校鼓励他们去，要办实验学校可以去办实验学校。另外呢，因为要有很多实验学校被兴起，我们神国教育部呢就要开始培育老师，培育老师送去给实验学校。这样实验学校才会够，你知道，我很多年我都觉得台湾有一些大学，哈，东吴大学啊，哈，东海大学啊，哈，中原大学啊，卫理女中，有很多大学学校，这都是当时宣教士去建立的基督教学校，是为了要造就培育出许多神的儿女。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味道，你一滴都看不出是一个基督教学校，完全没有这个福音的氛围，这个文化在一个学校里面。那我过去我都会以为是这个就是接棒人要接得好，我就觉得是校长 传给下一任的校长，这个一定要传对人，以至于这个校长要很绝对，好，以至于这个学校才能一直维持一个基督化的学校。我过去一直以为是这样，但我今年我发现不只是这样，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基督徒老师，基督徒老师太少了，太少不够用，所以呢校长他只好雇非基督徒的专业老师，是不是？那你想，你雇了非基督徒专业老师，可以他会传福音吗？不可能嘛，他就没有重生怎么去传福音嘛。所以只要你雇了不是基督徒的老师，这个基督教学校就等就已经不叫基督教学校，因为没有这个福音的大能，没有传福音的人，怎么有福音呢？怎么会有福音的广传呢？所以神国教育部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来接受神国教育部的训练栽培，好，所以我们就会很快会开始有这一方面的。好，那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感谢主啊、林志平教授他也呼召了好多基督徒教授，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啊，性教育博士哈等等的专家，他们愿意在这个神国教育部来教育这一方面，让更多的老师在这方面有一些专业化的被训练教育，这样。那另外我们的训练中心会在那边会教育，会，我觉得我说那你们做专业这一块的，那我的负担是要医治这些老师们的灵魂体，他们的灵魂体，他们在忧郁、沮丧、愤怒、没盼望、无助这样的里面，是没有那个热情去传福音给学生的，所以我们的负担就是来医治他们的灵魂体，使他们可以健康起来、强盛起来，充满了属天的爱跟热情去传福音。好，那我们陆续也一直接到这一些这个老师们写来的见证，哈，他们一个一个都是讲到这三天的营会，他的眼泪多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哈，他说流到满身是汗跟泪，哈，啊，这样，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就讲到神何等的真实，在这三天的营会啊啊，然后他说他经历神的同在，那么丰富的同在，也经历我们这些我们整个这个牧主同工们的爱啊，那他都非常大的得着啊，所以他说他们回去教书都不一样，好，开始对学生可以有耐心有爱。啊，然后跟学生有好的关系啊。那他说，我不要把从教师营带回来的火给熄灭了，我还要更多来赞美、等候神，来读经、祷告，这样啊。那他们都分别一个一个写信来啊，讲到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心不再纠结了，因为营会已经把他里面好多的垃圾都清理掉了。然后他说现在遇到困难也比以前有力量去面对，那他说他在生活当中从营会所得着的启示或者是预言当中，都会使他厘清对问题还有对于心思方面，他会有很大的更新，这样。那所以他们所学到着的，对他们接着在教育这座山头的服事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亲爱的家人，所有我们在外面，那你知道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最后一堂教这个最后一堂结束的时候是9:40 那我们9:40的时候就请我们这个先知性绘画的姊妹把她的画就拿上来，就让她讲。她就说哦，神感动我呢，就是要画这个一个翅膀哈，这个一个属天的翅膀是要给一位校长哈，然后神说要你另外一边的翅膀要你要发展出来，那我给你一只翅膀，你再发展另外一只翅膀，你就可以开始展翅上腾。好，这样。那他说要送给我们的当中的一位校长，也有神给他的经文。结果呢，我们有一个校长，他从第一堂到第九堂都在，可是就在9:40之前20分钟，他刚离开，因为他需要去搭高铁，赶最后一班高铁。好，那然后有一位校长，他是报名的，他跟他太太都报名，从第一堂就到第九堂都报名的。但是呢，他太太全参加了，可是他呢，从第一堂一直忙都没有时间来，忙到第九堂的时候呢，他说他还是很忙，但是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非得参加不可，最后一堂。所以他就从淡水很远的地方又坐车来，哈，来，然后他因为最后一堂才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问哪一位是校长，请举手，他就没有举手，他不好意思举手。但我们问了3次，因为那个说哦，刚刚有一位才刚走，哈。那所以他太太就说没有人举手，你举手吧。好，他就举手了哈。那结果我们就请他来，就把这个颁给他哈。那我就跟着他下去，我说哦，主很爱你啊哈，你只有来一堂，神都给你为你预备。他就跟我讲，他说江牧师，我跟我太太，我们都一直在听内在生活，我们已经听几年了哈。然后呢，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 text， 他请我们吃饭，礼拜天吃饭。那我们礼拜天吃饭的时候，哇，就一个交通哈，他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2个礼拜前回来，我先去带了企业家营会，接着还有青年学校。他就说哦，企业家，我的毕业校友几乎都是成为企业家。我说真的？那你下次开校友会的时候，我如果人也在台湾，你就通知我，我愿意来向你的毕业校友们传福音。啊，他说好好好，太好了，哈，这样。那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要不要那个这个合办？哈，以后你们来用我们的场地，哈，我们来合办青年学校，哈。哦，后来想一想，也蛮好的，好，他有这么多的学生，好，大学生，好，那我就说，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好啊，那我们可以叫做青年品格生活营，好，或者青年品格教育营，这样，好，我就跟他讲，他说好，这样很好，好，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谈话，很奇妙。太多我没有办法讲，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讲我当时的感受。我就是觉得当我顺服神踏出去，神在他锁定的时候，他忽然间就从教育这座山头连到企业这座山头，没有人可以做这么奇妙的连结。神感动他，就在最后一堂非得来不可。神感动我们的姊妹，画一幅画是为校长画的，而他也是今年2月才刚当选校长，你知道吗？而且不是他要当选的，是他的一些同事们一直推他出来要竞选。神常常是用这样的人，没有个人私人的野心，可是因为你操练过内在生活，很多的修剪磨塑，神已经制作在你身上。神制作在你身上，就是为着要你开始踏出去 成为七座山上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这位校长跟他的太太，我很少看到一个大学的校长跟太太整个夫妇对传福音这么有负担。感谢主，感谢主，而且是在操练过内在生活的，奇不奇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当时我的感动就觉得，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腓力，腓力神跟他讲，你去旷野，把你现在手边正在复兴的工作放下来，去旷野。他都没有问神说，神啊，我们搞错啊，这声音真的从你来的吗？怎么可能这里生意这么好，正在复兴，这么多人得医治，这么多人信主，这么多需要，怎么叫我撇下他们去旷野做什么啊？不是大材小用吗？不是浪费人力吗？但是没有，他就顺服。内在生活就是一直在操练我们成为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借着因见他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而以至于一直被他吸引，被他吸引，所以他吸引你到哪里你就跟着到哪里，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是在神所定的时候，神的时间表里面，到了那里一件奇妙的神奇的事就会展开，就是这样。所以腓力只是顺服神一个行动，福音就传到非洲。哎，我想想看，腓力如果走路走了多少天到非洲，他也不容易去把福音传到宫廷里面嘛，是不是？他怎么去找出宫廷里面的这个太监长啊？不可能的嘛。好，那可是当你顺服神，在神所的神的时间表里面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就会看见神荣耀的作为，环环的相扣，一下子就成就，知道吗？太奇妙。亲爱的家人，我们这些日子在禁食祷告，你要为一件事禁食祷告，神啊，我内在生活操练了几年，我现在是该要踏出去的时候。内在生活不是让我享受而已，内在生活让我享受神的同在，让神享受我这个人，然后我跟神一起踏入神的所定的下一步，他的时间表，他的所定的时间做他要我做的事，然后你会开始进入一个好兴奋的探险，你会发现，哇，原来神造我是这么奇妙，神不是只是叫我做一个可可怜怜孤孤单单的人，神天生我才必有用，尤其是神国的儿子，神国天国的儿女，神造你是要你踏出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踏出去什么呢？就像我们分堂一个弟兄，他说他过去也是跟他太太忙于他们家的小小孩，很忙，忙于家小小孩，但当他有一天神开他的眼，看见原来神设立分堂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扶持我们的传道人，扶持我们的传道人，然后把神的国释放在这个地方，来让很多的灵魂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当他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开始把自己摆上，他就跟他的传道人讲说，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需要，尽量告诉我，只要我能，我都愿意全力摆上。所以他就开始全力摆上，他跟传道人立约，成为一个家人的关系。他认这个传道人，其实年龄都跟他相当，他认他做属灵父亲、属灵母亲。然后所有教会的事、传道人的忙的事，他说只要我能，我都很愿意做。结果他就开始做，他开始做了以后， 神就让他的孩子，他周末他礼拜六有时候会带着孩子陪孩子去上中文学校，结果他们的中文学校，他就发现中文学校里有这么多义工都没拿薪水，就在那里帮忙把这个中文学校一直的建起来。所以他在那边他也开始在那里有一些帮忙，可是因着他是个领袖人才，结果渐渐的人家就他就读的书他就会分给别人看，然后他说诶，这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教养孩童的这个 program 哈，也有在 study 读这个书哈，你可以看。诶，他也可以邀人来，结果后来这个中文学校他们就选他做教务主任哈，他就成为教务主任。然后呢，神让他在公司里面，神他的老板也 promote 他，让他成为率领60个人的 project lead。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也怎么样的，因着对同事的爱，对同事用爱的服侍去服侍同事，结果这个同事也都成为他很好的帮手。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弟兄从神开启他，知道他不是只为他的太太跟2个小小孩而活，他是有神国神造他的心意的。然后他开始摆上了以后，神看见他的回应，神就开始这个门也为他打开，那个门也为他打开。哇，这个弟兄他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好像很多管闲事是不是？他说不是，我真的知道神的带领，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就是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真的是大的大的。好，而当我有对的回应的时候，神就一直把我生命的命定，他照我的生命的蓝图一直打开来。所以这个弟兄哇，你就发现他现在无论是因着他孩子的这个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个课后辅导这个中文学校，还有在公司里面他成为一个领袖，他在教会里他现在也辞掉小家长的工作，他成为教会的行政主席，他要带领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把教会的行政来把它建立起来，而且他好喜乐，他好喜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神造你，你是伟大的。只有他阿们吗？神造你是要做大事的，是要祝福很多人的。所以你如果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去祝福谁，你好像很久没有去生根养，这个是时候你该踏出去，该踏出去。好，一个人踏入命定是最喜乐最喜乐。好，我前些日子在台湾跟国瑞在一起啊，那我就问国瑞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得着预算啊？你有薪水吗？那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帮助你啊。他说有，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一笔的预算，从政府来的预算，然后政府呢要他去成立一个协会，要组织一个团队来做 time bank。 那结果呢，他说他 Time Bank 这个协会呢需要有一个财务长，他就觉得我去哪里找财务长，我不认识谁是财务长这样。结果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财务长。那结果呢，当天晚上就有一个14年没有见面的过去的同事，那就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讲说，哎，我刚刚给自己办了一个提早退休，我预备要来到美国休假一个月。那国瑞就问他说，那你休假一个月完了以后，国瑞就问他说，哎，那你这么多年来你都在做些什么啊？他就回答说，我在好几家公司做财务长。 好，那葛瑞就问他说，那你休假完一个月以后，你还会不会要继续的创业，或者你打算要做什么？好，他说是啦，是有一些人找他去创业了，好，但是呢他说我还在祷告寻求主。好，那然后葛瑞就跟他分享Time Bank 的事情，好，然后就邀他说，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来做我的财务长，好，那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两天的时间祷告，好，不，然后他说，不过我这个是非盈利的组织，所以没有薪水，好，然后就挂断电话。结果这一个人隔一天就打电话给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来做 Time Bank， 好，那国瑞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决定这么快？他说因为20年前有一位牧者为他按手祷告，为他发预言，说你有一个金头脑，将来会在世界上很多的企业做财务长，但是有一天神会呼召你要做天国的财务长。好，这样，那然后呢他说，所以这10多年来，我真的是在好几个跨国的企业做财务长。好，那今年呢，我退休，我要退休了，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有人邀请我做财务长，而且告诉我说这个工作是没有薪水，我就知道这是你在呼召我。所以当国瑞最后一句挂断电话之前跟他讲说，哦，不过这个是没有薪水的，哦，他说他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他说他感动的流泪了，他跟国瑞说，我等这个呼召等20年，他感动的流泪，他说等20年。你知道我听了我的感动是什么？我就说，人，一个人他可以做没有薪水的工作，比做有薪水的工作还更兴奋，更感动，他在等着这样的工作。这叫做命定，这叫呼召，你知道吗？当你踏入神造你的这个呼召跟命定，你是最兴奋跟喜乐的，不是为钱财的报答，不是为人的称赞，是生命的呼召，是一个生命的命定，那是会叫你很兴奋的。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些，我就觉得，亲爱的家人，你的生活喜不喜乐，兴不兴奋？如果你都不快乐，一定是有问题的。第一，回到继续起初的操练内在生活，赞美等候神，一定要好好去操练。第二，你就要开始踏出去，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感动，有什么人来跟你提哪方面的需要，赶快仰望神，主，是不是我，是不是你，这是你要我做的，欢喜快乐的去跟随，你就发现那个美丽的命定一一的打开。我最后讲到一个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学校立位传道今年开始，那他每一个青少年来报名，他都 interview， 好，他说有一个5年级的11岁的孩子，好，就来报名。那他 interview 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要来参加青少年学校？那个孩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你们青少年学校说是要训练青少年去服侍儿童，我知道我是个领袖，我就是想要服侍儿童，所以我要来读这个青少年学校。哇，你知道吗？11岁，一个11岁的孩子，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生来是做王的，是居上不居下， 做首不做尾的，是这个领袖，是要来服侍下一代的，是要服侍更小的孩子的。11岁就已经知道了，哇！亲爱的家人，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盼望借着这篇信息，每一个人在这个9月9号之前，我们一直为这个祷告。你对我的呼召命定，我真的踏上去。你不要讲到好远，最近是不是有谁来呼召你？有神国哪方面的需要？啊，过去有没有谁对你预言什么事？啊，是不是我都一直把它忽略掉？还有，你去哪个公司上班？你不是为了那份薪水。就像我们的教师，我们有一些教师，他知道他是神差派他去那个学校当宣教师，是去那个学校做属灵父母的。所以呢，现在台湾的政府 cut 掉他们的退休金啊，这些他一滴都不受影响，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一个有呼召的，他不是为那一份薪水，他是为着一个呼召，他要去那个地方去做这些孩子的属灵父母，去让这些孩子去被培育起来，成为一个神国杰出的青年。他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你活在地上每一天是很重要，你是很重要，神的国需要你，而你要在这个地上是要把神的美善、神的爱彰显出来。而我们这个大家子是一起，所以每一次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愿意在这边当属灵父母，又自己花机票回台湾当属灵父母，当初引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当属灵父母，他开始尝到那个一个命定，我的命定是要做属灵父母，我的命定是要生根养的。所以当他生根养，他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今天你愿意跟神回应说，神啊，我真的知道我活着不是只为我自己，为我的家而活，我乃是要为你而活，为这位为我舍身流血的耶稣而活，我是为你的爱的国度而活，我是为天父的爱的家而活，我要活在地上，愿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从我活出你的爱，让这个爱，这个陪伴，我可以给出爱，给出陪伴。所以你去上班，你是要祷告，主啊，这个公司你要我去做哪些人的属灵父母，你要我去陪伴谁，有谁有需要，哪个人是你的子民，你要我去陪伴他，去成为他的属灵父母。好，你可以这样问神，你就发现你去上班每一天是有使命感的，是非常有意义，是天父与你同去的。好，好，我们起立。你愿意来回应神说，神，我知道了，我真的要欢喜快乐的起来做属灵的父母，主啊，用你的爱更多充满我，充满我，让我活出你的爱，去爱周遭的人，把你的美善表彰出来。你们愿意的可以来前面，好不好？愿意的可以来前面，活出爱。神啊，用你的爱更大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爱，让这个家充满了你的爱，活出你的爱来。